各位听友好，莫尔借和海外客拉斐尔的谈话，全面表达了自己对英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问题的思考。从羊吃人的现象到窃国者猴、窃钩者猪的法律不公，他的思考使他得出一些社会主义式的结论。所以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四，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三。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你谈到莫尔的乌托邦是他试图改造眼前的英国社会种种弊病的设想，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份新社会的蓝图咯。
是这样的，他呢把对英国社会的批评变成了一幅幅的另一个社会的图景，也就是说在他心目中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乌托邦这部书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它就用来描述英国社会现在的样子，第二部分呢它用来描述另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的好社会的样子。我们先看看他认为现在的英国有哪些弊端。首先他指出，他所见的大多数统治者都没有把治理已有的王国放在心上，他给自己的臣民带来当下的幸福他们是不在意的。摩尔说，几乎一切国王都乐于追求武功，他们宁可不从事光荣的和平活动，而是想方设法去夺取新的王国，却不去治理好已经获得的王国。他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从历史和现实中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专制统治者对老百姓眼下的衣食住行、健康教育等等切身需求是漠不关心的，而是好大喜功啊，夸夸其谈什么伟大复兴、伟大斗争、伟大梦想，可是却把国家治理的是一塌糊涂。这类统治者的心中，其实呢，他是根本没有老百姓的，他宣称的那些理想对老百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只不过是为了维持他自己权力的一种障眼法。而莫尔对国王的要求，那就是我们上次给听友们介绍的艾拉斯莫那些对国王的要求。因为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眼中呢，国王与暴君的区别那是非常明确的。在莫尔看来，你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国王必须具备艾拉斯莫所列举的种种品质。由此看来呢，他虽然是亨利八世的重臣，他却不满亨利八世的治国方式。
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国显然不合乎莫尔的理想。
除了不关心疾苦之外呢，那莫尔还认为亨利八世治下英国的法律那是不公正的。作为首席大法官呢，莫尔的看法就显得特别独特。他认为英国现行的法律啊，对小罪过苛，也就是罪不当罚或者是罚不当罪。他借拉斐尔之口说，对盗窃，哪怕只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极微小的盗窃，在英国也要判你死刑。莫尔认为呢，这种惩罚是过于严苛，因为事实上虽然在英国因盗窃而被处死的人非常多，但全国仍然是窃贼横行。他借拉斐尔之口说呢，仅仅盗窃不是应处于死刑的重罪，而除了盗窃之外，走投无路的人随你想出什么惩治办法，他也还是要盗窃。更好的办法是给人以谋生之道，使任何人都不去冒盗窃而被处死的危险。莫尔反对苛严的刑罚，他并不是认为呢盗窃不是罪过，而是他有一个更高的准则。他认为一个人使别人丧失财产就得丢掉性命，这是很不公道的。幸运能给我们的全部财富都比不上人的性命宝贵。而且呢，摩尔更关心的是那些造成盗窃横行的原因。他相信只要能根除这些原因，偷盗之风就会消弭。
这个原因就是当时英国掠夺式的圈地运动吧？
没错，摩尔对这点他是极其愤怒，他把圈地运动呢就看作是羊吃人的运动，是这个圈地运动把农田变成牧场，让农民无地可种，流离失所。莫尔详细分析了圈地运动的原因和危害，他痛斥那些贵族豪绅，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年租、岁租都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是所有的地不能耕种，把每寸土地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羊圈。佃农从土地上被赶走，为的是一种危害本国的贪婪无厌者可以用一条围栏把成千上万亩土地圈起来，佃农则在欺诈和暴力之下被剥夺自己的所有。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离开家园，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哎，他们离开了，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在流浪中分文不存，除了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莫尔真是一位充满慈悲心、同情心的人，他对老百姓的困苦似乎感同身受。
是啊，特别是我们要知道，他可是亨利八世的朝中重臣呐。莫尔进一步就分析啊，说这种情况呢就是粮价飞涨，而生羊毛的价格又如此之高，一向织毛呢的英国人买不起，于是大批失业。他苦口婆心的呼吁啊，解决这些害人的东西吧，用法律规定，凡是破坏农庄和乡村者必须亲自去恢复它，对富有人囤积居奇的权利和垄断市场的权利必须严加控制。作为首席大法官呢，摩尔指出，这些社会问题、毁田养羊的圈地运动才是造成大量人迫不得已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他说，夸口你们如何执法惩办盗窃犯，那是无用的，这样的执法表面好看，实则不公正，你们使而纵民为盗，继而又充当半盗之人，这是多么有力的谴责呀。在揭露为富不仁的贵族们以一己之私发起圈地运动，造成百姓的无穷苦难之后，莫尔终于谈出了他最深入的思考，这些贪婪无度、枉法害人、造成贫富不均、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他就借拉斐尔之口道出了他的结论。亲爱的莫尔，让我把内心的感想坦率跟你说吧，我觉得任何地方私有制的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这是近代对私有制进行的最直接的否定。这个结论的对错我们后面再分析，但摩尔的本心无疑是纯洁无私的。摩尔公开承认呢，他的这些想法呢是来自柏拉图，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不过摩尔更进一步阐明，他所反对的是私有财产制。他说，这位哲人就是指柏拉图了，这位哲人他预见到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我怀疑，当个人所有即是私人财产时，一切平均享有能否达到？如果人人对自己能取得的一切财物力图绝对占有，那么不管产品多么充足，还是少数人享有，其余人贫困。我深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部分也是最优秀的那一部分将始终背负沉重的贫困担子。那么我现在呢，就给听友们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今世界上最富有民众享有最多自由权利，同时社会保障也最全面的国家都是私有制的民主国家， 而号称实行公有制的共产国家，如北朝鲜、中国、古巴等等，却是百姓最无权利，人民最不自由，权力最为横暴，上层最为腐败，社会保障最为贫弱的国家呢？好，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四》，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三。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大卫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